神剑。诗篇124篇1-8节和合本，大卫上行之诗。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篇124篇1-8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同时也欢迎海伦老师今天再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海伦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常常用圣经的真理和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案例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呢是在圣经当中有一些非常深奥的道理，我们看圣经呢可能觉得跟现实生活呀联系不在一起，但是海伦老师呢却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运用圣经当中的真理来行在我们的生活中。上一次呢，海伦老师又讲到了这个比喻，就讲到主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的人心好像一块田地，我们的田地里面呢有好的麦子，同时也有像麦子一样的败子。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田里的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愿意把这些败子拔除掉，以至于在拔败子的时候却伤害到了麦子。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关注很多的缺点。海伦老师就特别跟我们分析了说，不应该过多的去关注败子，也就是不应该过多的关注缺点。
根据田地的这个真理，主人说败子都不需要你薅，也就是说鬼都不需要你赶。当你关注麦子的成长，当你的麦子被呵护得很好，保护得很好，时候到了可以成功的结出属神的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败子已经没有地方可待了。疾病得了医治，生命得了更新，关系被重建，它就自然而然会跟随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在这个短暂的地上的肉身的日子里面，你到底你是把你的精力放在改毛病改缺点上，还是把你的精力更多的放在让我怎么样可以吃喝属神的光明的基督的生命神的话语。也有人他是因为受一些情欲的捆绑，污秽的灵的捆绑，或者里面有那个狡诈撒谎，控制不住想撒谎，或者这个惧怕无法摆脱，成人身上孩子身上也会有， 你无法控制他在学校在社会上遇见什么样的环境，碰见什么事态，遇见什么样的坏朋友。你怎么控制？你不能把他天天拴在家里。世界就是这样，像个大染缸，那你不能只是为孩子天天担惊受怕，你是可以做些什么的。你做什么呢？薅稗子吗？防止监督孩子千万不要交了坏朋友，千万不要就去跟别人 overnight 过夜怎么样，千万不要晚归。你天天就是防止这些，盯着这些，然后不停地薅稗子。可你有没有把你地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给孩子种下麦子呢？呵护麦子的成长过程呢？捉虫施肥，留心葡萄园的小狐狸呢？这些才是你更多的关注。所以比如一个孩子他这个不大方扭捏害羞或者害怕人怕生人，这个如果把他当成一个稗子，那么你应该更多的精力是要放在怎么样给他灌输引导他，让他更多的可以来练习的是什么，是对真理的认识。圣经中讲的你们要刚强壮胆，圣经中366次提到不要惧怕，这些行动啊，这些方向都是要练的，而且是花时间训练孩子一二三四四个步骤。也就是说你要先示范给孩子你是怎么练的，你是怎么来。如果你是个充满忧虑的父母，孩子学不会，他的惧怕就一直在里头，因为你第一个步骤你实施不出去。因此怎么样关注麦子，呵护麦子成长成功的结果子，这个才是我们在孩子身上更多应该投资的。
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看上去的年龄蛮大的，但实际很多很大的孩子他们仍然好像还是有一种很小的心态，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仍然好像你还要提醒他这个提醒他那个、不刷碗啦，什么不洗衣服啦，
我们称这类孩子叫啃老族是吧？
就有的二三十岁了、给他找个工作不愿意做了，还是在家里玩游戏呀、反正我就喜欢在家待着，我也不出门，爸爸妈妈也拿他没办法。
对、他的账单都是爸爸妈妈交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不可以用这四个步骤来陪伴他们训练他们呢？就是花时间再花时间来给这样的孩子们呢，所谓就是还没有长大看上去已经长大了的长不大的孩子们、
你指的是应该这个挑战类型属于怎么样让孩子培养他独立负责任的品格？
对对对对，应该
是不是这个挑战？
对，就是问问妈妈，哎，孩子都挺大的了，可是他们在家还是什么都不做，
不独立，
妈妈着急还要赶回去给孩子做饭、他们都不会做呀，从小都是我做呀。
你说的这个例子蛮典型的，不过在我看来大部分的情况呢应该更多是体现在父母这方面能不能够放手和交托的练习、说实在话，虽然说我们训练孩子，但是你说的这个案例更多的是关于父母的训练，训练家长学习放手。
我们前一段是在讲我们是训练孩子你要花时间，现在好像不是光训练孩子，你还要回头训练自己。
你也可以训练自己，花时间训
练
自
己，
花时间训练自己，
焦点在自己，是不是不要再盯着别人的毛病了。
训练自己有一个重要的是体现在你对天父阿爸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从来对天父的认识是比较浅显的、缺乏的，那么对自己的训练就会比较艰难。
我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个妈妈，其实她特别好的基督徒，他在生活中哈完完全全特别愿意奉献，他的孩子呢从小就是有一些忽略，那到后来呢这个孩子就变成呢就是在家里打游戏，吃饭也是要妈妈给他放在桌子上他才会吃，不出门也不跟朋友接触啊，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状态。那妈妈呢就很着急，一天到晚呢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说呀，求你们为我的孩子祷告、我这么敬虔的对神，可是神却是不看顾我的孩子，他没有帮助我的孩子、
他的孩子多大？
现在已经得要有20岁左右了。
啊，你说的这个背景很重要，你提到了就是他妈妈苦恼的是孩子自己玩游戏啊，然后没有什么上进心啊，没有人生的目标啊，好像比较颓废哈。
对，
这个虽然是母亲的挑战，但是听上去你所提到的其他的一些背景呢，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的一些因素。是什么造成了孩子会变成这样，这个才是根源，我要更多的去考量和关注。所以提到这一点，如果说家长在精力和时间上不能够有一些改变或改善的话，孩子就算我们用一些暂时有效的方式，但是应该还是会反弹，又会回到以往的模式，不会形成长期有效的一个结果。所以重点是在这个方面。那至于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寻找根源，那每个家庭都很可能不一样，这需要更多的一些了解。但是光从这个挑战本身来说，能够进入到游戏，之前我有一个主题专门讲到各种各样的瘾，那玩游戏也是个瘾，比如抽烟的瘾啊，酗酒啊，对吧，赌博呀，玩游戏就是现在青少年孩子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算是一个瘾啊。那它当然产生的社会危害还没有体现出来哈。你说赌博的危害就很容易产生影响力哈，
对，
大家就觉得深恶痛绝。为什么？因为它使得家里的其他的家庭成员非常非常的焦虑，
对，
比如说家里用钱啊，生活供应啊，产生的影响力太根深蒂固了。但是游戏嘛，就觉得哎呀，至少不影响我的家庭生活啊，还能维持经济啊，各方面还能活下去。其实它是同样是一种瘾，只是影响力没有像赌博那么样子的恶劣，但是这个瘾也是不能忽视的啊。要去明白为什么他玩游戏。其实呢，我本人哈，曾经为这个感到非常好奇，我是一个好奇宝宝，我时常会去跟阿爸天父问一些问题的，我喜欢跟他讨论，然后我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他回不回答我没关系，反正我还是会继续问。在我在一问一答的时候过程中，哎，突然就会想明白，有的时候我们听不懂神的回答，因为我们的灵程啊，灵命啊，眼界啊，都是太有限，所以你可以问问题，但是神不见得能马上回答，因为他知道回答你你也听不懂。
对，
所以你会带着这个疑问和好奇继续观察生活。我曾经对这个孩子们上瘾这件事我是有一些好奇心的，所以我会跟神讨论，结果呢就是我一直在这个方面并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了解和看见，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因为一些特殊的事件，我就玩了一个小游戏，自己玩游戏，因为那段时间太疲劳了，太累，压力大，我想说玩个小游戏吧，因为那个手机上它老是蹦出来一些游戏的广告，我说玩个游戏吧，结果一玩就陷进去了。
你都会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当我经历了玩了一趟游戏，你知道我那个游戏玩到后来我退不出来的，因为我在游戏里面不停地给自己挖金子采矿建房子，我控制不住，那个游戏就像我的人生一样的，让我忍不住在里面想给自己弄个房子，弄一大堆的家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产业。你有没有发现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人类的欲望永无止境，当你有了金子你就想有房子，你有了房子你就想会有花园，然后你又想要怎么样，你永远不满足。
游戏里的人生，
游戏的人生永远不满足，游戏它里面还会不断的给你新的任务，这个任务一旦完成又有更多的金子进你的腰包，所以你永无止息，像一个那个小转轮里面的小白鼠不停的拼命的奔跑停不下来。我意识不到，我总觉得哎，等我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更多金子，然后你就想说我完成这个任务我就可以放下，其实你发现你任务完成又会有再下一个任务出现，然后我就停不下来一直玩，玩到有一天我的手机突然就烧了，芯片就烧了，手机的主板就死了，突然黑屏，然后我想说哎，好奇怪啊，我就想各种办法维修我的手机，因为游戏还在里面没断呢，我就想办法修啊，用火烤它呀，烘干呢、是不是进水了，还有拆开着看里面，然后擦一下是不是有锈啊。
你真的太棒了，
好手机啊，苹果手机啊，高级的。 到最后终于意识到应该是没戏了，去到苹果公司让他们打开看，他们说主板被烧了就没用了、
哦、
如果你是电池坏了，如果你是屏幕坏了，如果你是按键换了 都有办法，主板坏了整个手机报废了。这个时候
让你玩报废了，
我终于不再玩那游戏了。你看见没有、
哎、
我作为一个成人，我甚至作为一个教师啊，我有阿爸天赋的，进到那个世界你就出不来。
真的还这么可怕？这个
我告诉你
这么厉害，
我告诉你，当人一旦有了欲望和期待值，
嗯，
就是这样。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除我之外你在这世上没有指望，在天上除我之外你没有谁，在地上除我之外你不需要谁。
对，就是你真的不能有偶像、啊、
你真的不能有自己的人生的属地的肉体的那个欲望，
嗯
啊、嗯，因为他会抓住你进入到更深的漩涡，这就叫瘾，看见没有？我亲身经历了他。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神
说的。神
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
神
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二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二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历史上关于耶稣复活的事件，众多的人都对此提出挑战和怀疑。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可以从内心深处来真正相信耶稣复活呢？前几次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分享了，就连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可以真的从内心深处来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呢？前几次啊，在节目当中凯传在这里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对于认为死里复活的说法是源于人的想象、幻觉或者是谎言，因而是不可靠的，这些朋友我们已经做出了回答。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种说法，认为耶稣的确死了但没有复活，只是门徒们对他过于思念，产生了他从死里复活的幻觉。有人认为呢，门徒们由于三年来与耶稣朝夕相处，结下了真挚的感情。耶稣受难以后，门徒怀着深厚的思念之情，伤心过度而产生了幻觉，误以为他们深爱的老师从死里复活了，并错误地相信耶稣赋予他们传福音的使命。从医学上说呢，人类出现幻觉这种病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这种病啊不具有普遍性，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产生幻觉。
用幻觉来解释耶稣的显现，是缺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依据的。首先，人产生幻觉需要一定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当这些主客观条件中的某一个因素出现了改变，那么幻觉就会消失，或者无法重现。而耶稣在各种时间、场合向不同人显现，在极其不同的各种环境中多次多方的显现，很多人都得以亲眼看见。这样的情况啊，无法用幻觉来解释。而且与幻觉完全不同的是，复活的耶稣他显现不是一眨眼就消失了，门徒们不只是一个人看见耶稣，而且在不同的场合多个人与他有相当长时间的交谈，并且呢同他一起吃喝。使徒行传更加清晰地记着耶稣在地上40天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讲说神国的道理。甚至对待怀疑耶稣复活的门徒多马，耶稣甚至以实际的行动将钉痕的手和肋旁给他看，并邀请多马用手摸自己的肋骨旁来证实他实在是已经复活了。耶稣复活后在40天内呢频频向门徒们显现，但在40天之后耶稣的显现突然停止了。只有一次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再次显现给扫罗看，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当时扫罗正在逼迫基督徒，但后来他因为耶稣的显现让他真的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他就成为了使徒保罗。他的转变甚至在那时让许多的门徒都难以接受和相信。为什么这样一个迫害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居然可以成为一个如此忠心的来传扬福音的保罗？这也很难用幻觉来解释。所以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被门徒们看见，正像约翰所说的，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并且他们愿意用生命完全的来见证给世人看，也让后来的相信耶稣的人心中有喜乐、有满足，因为知道耶稣真是神，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神是不会撒谎欺骗人的。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所付出的生命的赎价，让我们将来有永远的生命可以存留在永恒。但前提条件是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罪人从死里复活的真神。
我的心门开，神灵亲近来，让我生命的重生，神灵亲近来，将我明白耶稣基督在世间上的爱，让我每天更能爱上生命亲近。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canada.com。